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案惊奇，我是大宇。根据野村分析师的估算，那目前全中国呀，差不多有46个城市处于全面封锁或者是半封锁状态，3.43亿人口受此影响，生活面临危机。而这应该只是粗略的估算，大大小小各种封控措施，还有细到某一个街道、某一个小区域的封锁，这在全中国应该是更多。现在北京呢也在封城的边缘啊，只是其市政府啊迟迟不吐口，说自己会封城，但是呢，在环绕北京周边区域，很多已经因为疫情封控了。那封了北京周边地区，北京焉能独自成为一眼活泉呢？那跟封城也就差不多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封锁呀，让民众生活面临危机，北京周边区域的居民呢也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举不同行业的例子哈。在北京呢，有一类没有执照运营的出租车服务，当地人俗称黑车。这些黑车的司机啊，并不是技术不佳，或者是考不下执照，这跟当地出租车业的复杂情况有关。那这些所谓的黑车呢，司机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养家糊口。但是疫情一到，不管你是黑车白车，现在都面临生存考验。比如啊，一位姓董的黑车司机透露。由于燕郊地区啊都被封控，他为了避免被哨卡拦截，被迫行驶数百公里。这样的情况下啊，首先成本就飞速的上涨，二来呢，想搭车的人呢也会很不方便，司机呢也会因此不敢随便载人。这位董姓司机的家庭生计啊，现在已经出现问题。另外，因为北京房价高啊，最近十几年好多人搬到北京周边，也就是燕郊地区居住。每天都有数十万人跨越河北和北京的边境往返通勤，这些人呢，因为封控没有了流通啊，黑车或者是计程车司机自然也会丢掉好多生意。还有在燕郊居住的美容院业者严女士，因为现在进入北京啊，要提交各种证件，包括房主的身份证、48小时有效的核酸检测结果。疫苗接种证明，还有北京工作证明等等。从深圳搬到这里的严女士说啊，自己一时半会儿啊凑不齐这些证件，她的工作没了着落。那燕郊的农人和农民工也一样，封城之后啊，装修和工地的很多活儿啊都停了。有的农民工自己被封在一个区域，然后呢，老婆家人在另外的地方，不仅收入成了问题，亲人间呢也无法团聚，被政策性分居。那刚才说的这是燕郊的事儿，北京城内也不容易，大家忙着为不可预测的封城前景做准备。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啊，近日去了北京的2大物流仓库之一的物美物流中心，描述了自己的见闻。文章称啊，24号的晚上还有25号，一开门一堆人往里跑。还说自24号晚上起，物流中心的销售额还有供货量都翻了几倍。苏宁易购线上下单的这个冷冻柜呀，24号当天销量就超过300台，这是平时一个月的量。不止网上平台啊，各大家电卖场的冰箱冷冻柜啊，销量都有大幅增长。300升以上的冰箱还有冷冻柜啊，销售增长都在59%以上。容量在100升到120升的小型冷冻柜销量最好，多家卖场已经脱销了，还在补货，都预约到了5月初。北京西城区的段女士说，自己在疫情前购入的一台810升的对开门的冰箱，当时呢被家人埋怨，现在封城了，连邻居啊都夸她英明。现在已经快夏天了，但是大陆的疫情蔓延，影响范围是越来越大。24号，那东北地区的丹东市当地第五中学爆发疫情，数十名学生确诊，那当局立即转移和隔离了全校的数千学生，学校被封闭。当晚10点，丹东市对5个区域实施封控清零措施，相关区域的所有中小学、托儿机构等停止了线下教学，全部公共交通啊都停运，车辆也禁止外出，餐饮、休闲、娱乐设施全停业。居民小区、村儿、屯儿啊，实行封闭管理。而第五中学的那些孩子被转移前，有家长开车去校门接孩子，没有一个接到的。 有些家长看着突然拉走孩子的大巴车流下了眼泪，有70多辆。有的家长呢哭着求工作人员想要见孩子，然而穿着防护服的大白呀，没有一丝情面可讲。这些孩子啊，直接被带走，分别在20多家宾馆内隔离。那还有一件事，也是近日发生在校园，河北省迁安的一所高校学生，他们的遭遇登上了百度热搜，话题是华北理工大学迁安学院发桶上厕所。意思很明显了，这所学校封锁了，校方发的通知说学校呢实行全员静止状态。这名起的是千奇百怪，就是封控状态，或者叫监禁状态。照这个起名的方法呀，以后中共监狱也就别叫监狱了啊，叫静态管理所，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那在这个华北理工大学迁安学院啊，校方规定学生不能出宿舍，上厕所呢得打报告，每层安排一个志愿者，禁止楼道走动啊，不服从呢就要给处分。各宿舍还发了一个桶，这个桶啊，你要是住在宿舍里，看一眼你就懂了，这是叫大家在宿舍里大小便用的。这风控啊都到这种程度啊，变不变态呀？学生必须在自己的宿舍里啊，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吃喝拉撒睡，这措施真的可以是载入史册。上海呢也有这么一件可以载入史册的事儿。那事实上啊，在全国各地呢多了去了啊。那现在说呢，就是上海松江区的一个居民小区最近被人拍到用垃圾车送人去方舱医院隔离，一名家长还有孩子都拉着行李箱，穿着防护服走向一辆垃圾车，垃圾车的后盖打开，两个人呢在大白的监视下上了车盖，车盖升起，两人缓缓走入车的这个罐子里面，车盖啊在大白的操作下缓缓关上。那此时呢，垃圾车内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环境啊，内循环，就和装在垃圾时的状态一样，这些制度优势啊，不服不行。那不知道接下去还有哪个地区的风控啊，会出现这种特异的风情。山东济南啊，现在呢也进入风控。4月26号，当地通报划定风控区66个，随即是封楼、封路、封小区。当天济南呢就出现了抢购物资的风潮，菜价高涨，在当地务工的外地人啊更处在比较困难的境地。28号啊，济南一个工地的数百名农民工呼吁政府发放菜、油、大米等物资，但是呢没得到任何回应。从四川到济南务工的柯先生说，他们工地几百个人，粮食很紧张，而且呢每天都要做核酸，还不让出去，无奈呢只能是上网求助。济南市民刘女士说，现在附近餐馆呢都关闭了，他已经两天没好好吃饭了，这个门锁，那个门烙闸啊，外卖都不让送。与此同时呢，山东济南、江苏高荣多处出现了竹子开花的景象。民间传说呀，竹子开花可是不吉祥的。宋代《太平广记》中记载，唐朝开元2年6月的时候，终南山的竹子开花结籽，布满整个山谷，竹子花啊，大小就像麦粒一样。当年天下就闹起饥荒，两年后太上皇驾崩。1976年四川出现了3次竹子开花的事儿。同年中国异象不断，中共元老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啊先后死亡，类似例子历史上很多。所以呢，这次山东和江苏的竹子开花之事也得到了报道和关注。强制封城防疫的措施啊，导致民怨的沸腾。那在这种局势下，中共的政局也是极受瞩目。台湾的国安局长陈明通啊做出了预测，认为习近平目前掌握着军权，20大连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1955年出生的中共总理李克强，因为七上八下的规矩，他正好啊还是67岁，预测呢会留任政治局常委。这是我印象里呢台湾的国安部门首次对中共高层的政治走向做出公开的预判。而中共内斗形势依旧是复杂的，近日呢两名中共的红三代接连发声，暗示上海乱象不简单。其中一个是徐雷，他是今年4月7号起接替刘强东担任京东的 CEO， 被曝光是中共元帅徐向前的孙子，自小在军区大院长大，典型的红三代。徐雷曾在4月7号通过朋友圈发布说，会尽最大努力支援上海，其中供应链呢是最关键的环节，要确保这个链上的每一个环节的稳定和可靠，这样呢才能保证供应及时和准确。因为很多高速啊都处在封路之中，司机要提供检测的证明啊，出行很不容易。而到了4月10号啊，京东宣称要为上海提供1600万件米面粮油物资，这个消息呢，当时是令不少被困在上海的居民欢呼，很多人在京东疯狂下单，但是下单后啊，货物迟迟未到。之后呢，徐雷发朋友圈透露，有些事儿啊，不是京东可以自己解决的，有力使不出。又被认为是京东工作人员的人，在自己朋友圈的消息啊流出来了，说上海风云诡谲，权力寻租，妖怪辈出。表现形式就是居委会不让卸货，司机无法居住酒店等等各种麻烦。另一名红三代叶剑英的孙女儿叶静子啊，此前呢也发微博吐槽说，这次上海有人故意捣乱，怎么深圳、广州就没这么一塌糊涂呢？这是叶静子说的。而现在的分析呢，除了认为当局清零政策是主要的货源，那么除此之外，盘踞在当地的江派上海帮也被认为是推波助澜，故意给习近平派系啊他们的连任搅局。这是中共内斗啊，黑吃黑，黑打黑，惨的还是老百姓。而在遭遇了中共极端手段防疫之后啊，一夜之间上海一片狼藉。上海的精英阶层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很多人在西方短暂生活过，面对上海沦陷，他们也面临着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境遇。那么陈秋雅女士呢，今年是53岁，是大学教授，她为抢到199元的蔬菜包下了不少力气，这在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她说呀，面对疫情大家都懵了，说风控遇到的问题啊，有两个比较严重，一个是买菜难，另一个就是就医难。那疫情期间呢，他的朋友圈都是在讲如何弄到菜，因为学者的习惯呢，他每天都会关注疫情相关的这个帖子啊，会转发一些学者还有科学家发表的如何更科学的防疫的贴文，很快都被删除。他还转发了其他的消息啊，呼吁政府尽快解封，没想到呢，也都是属于造谣的范围。27岁从事科技研发的石先生是一名海归啊，他所在的企业呢是上海一家知名的公司，封城40天没有任何福利。另外一名35岁的胡烨是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拥有美国的永居身份，他离开美国回到上海，在附近的一个城市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现在呢，他的公司做得不错，很多业务呢也都跟上海有关。他已经几次想方设法帮助在上海的朋友度过这个难关啊，通过快递啊解决蔬菜和食物问题等等。他对当局的高压还有专制啊感到非常震惊。回国前他的朋友啊曾提醒过他中共的情况，他当时天真的想自己只是去做买卖啊，并不打算碰政治，应该不会有事儿吧。但是政治找他，这次经历啊让他感同身受。好，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JQ-US， 节目信箱是 XWP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